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圣诞节，刚才我们的诗班真的从心里面唱出这样的美词。但是我想到耶稣降生的时候，好像非常的低调，在一种很凄凉的情况的里面降生，没有旅店接待他，只有马槽可以容他降生。但是耶稣的降生不在乎我们人用什么方式来接待他，耶稣的降生却是上帝的一个宣告。上帝宣告，在先知，在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先知就宣告说，上帝要赐下一位儿子给我们这个世代，成为我们的救赎。我常常在这样想，可能今天有很多的政治家，他想到说，这个世代要用什么方式来解决社会人类的问题，到底要用什么的方法能够让它更加的和谐，更加的和平，是吗？像中东战争啊等等啊。当耶稣还没有降生的时候，我不晓得在天上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怎么开会哈，说假如要给人世间赐下一份礼物，这一份礼物到底对我们人类的意义是什么？可能我们太是一个平凡的人哈、这个好像不去想这些人类的这个大事哈、今天在美国谁能解决中东问题啊？掉在这个泥潮里面怎么办？好像我们觉得这不是我们小老百姓的事。但是假如耶稣的降生是给我们世，对我们世上每一个小老百姓来讲都是非常关键的话，我突然发现，我在读圣经里面发现，耶稣降生以后，我们常常觉得说耶稣降生是一份礼物，但是这份礼物到底是什么意义？耶稣却用他活在世上33年半的时间来揭开了这件礼物。我在台湾的时候，在一个外商银行上班，他们那时候在这个有一次圣诞节，这个老板送大家礼物，对不对？大家拿到礼物，把礼物统统拆开来，有没有？哎呦，我觉得怎么会这么粗鲁呢？礼物应该带回家，慢慢的欣赏，慢慢的看，是不是？哇，礼物要撕开来哦！我发现到了美国来以后更是这样哈、礼物店当着送你礼物人的面把它打开来，告诉你里面不是坏东西，不是个炸弹，要炸先炸死我，是不是？哎，好像很真实的就把它打开来给你看，这是我真心为你预备的。是吗？耶稣来到世界上，他真是把他自己一层一层的剥下来给我们看，到底这个世代需要的是什么。耶稣降生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意义。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啊，说你不信耶稣你要灭亡，是不是？我最近说不是，不是说我们不信耶稣我们会灭亡，乃是耶稣知道我们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做了多少的选择，我们有多少的行为是已经要让我们灭亡的。弟兄姊妹，假如你信主了，我不知道你怎么体会，假如你还没信主，你能够体认这个事实吗？在我们今天以前，我们生命的里面做了多少的选择，做了多少的事是犯了错，得罪了家人，得罪了朋友，甚至得罪了我们自己，是我们所做的选择，我们的行为是要让我们灭亡的。这个事实讲起来很痛苦，但是确实千真万确的。不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可以规避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在山区里面传道的时候，你知道哈，在美国的每一个家长，你都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对不对？兢兢营营的，是吧？努力的打拼，希望孩子有一个好的受教育的环境，至少为他赚点钱，让他可以接受更高深的教育。你知道我到这山上去传福音的时候，我要求他们的父母送孩子到学校，到我们办的学校里面来读书，哎，为什么呢？因为他看不见受教育的意义跟不受教育的结果，他看不见。因为我们去跟这些家长讲说，我们这边办的学校希望你的孩子能够接受教育，他怎么说？ 我祖父也没有读书，我爸爸没有读书，我也没有读书，我们不才活得好好的。啊，今天有没有朋友会这样讲？我不信耶稣，我也不是活得好好的，对不对啊？但是真的吗？真的吗？我们有没有一种生命里面的经历，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明明知道这句话不讲了，家里面多一点和谐，但是偏偏要把它讲出来，不厉害的那句还不讲是吗？讲了以后让他三天不好睡不好吃是吗？今天你慢慢会发现，其实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爱世人，要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当一件礼物赐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原因，因为神知道我们是一个一定要灭亡的人，只有借着耶稣基督这一件礼物可以让我们不致灭亡。那么耶稣的这一生，为什么说耶稣能够做成这件事情呢？让凡相信他都不致灭亡呢？我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哈，我说假如今天世界上要一个很有道德的政治家来治理这个世界的话，世界会很幸福的话，我觉得耶稣不要那么苦，对不对啊？最后还要钉在十字架上，他来做一个什么总统就可以了嘛，他可以来做世界武林盟主，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是吧？对不对哈？耶稣有这个本事吗？有本事的。你知道哈，任何的战争没有开始以前，所有的后勤补给通通都要去了，因为军人一到就要吃饭，是不是？啊，就要有子弹，对不对？我们耶稣假如要做这个总统的话，打仗根本没有问题，五饼二鱼，变5000人吃饱，5万人吃饱，别人怎么跟他打呢？是不是这样？以耶稣的智慧，假如世界上用教育就可以解决我们不灭亡的问题的话，耶稣是一个最有智慧的教育家，是吗？今天有多少的学校因着耶稣的名而开办？假如我们说解决了生活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只要日子过了好了，钱多了，我们就可以不犯罪了，我们家庭就可以幸福了。我告诉你，还有谁可以跟耶稣比？圣经里面说，千山的牛羊都是我的。世界，我们没有一个人带什么东西到世界上来。我们走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人可以带走什么。那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能够用的东西是哪里来呢？就是这一位耶稣他创造的。就是因为政治也好，教育也好，经济也好，不能够解决我们人灭亡沉沦的命运，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必须到最后要死在十字架上。我说假如耶稣到世界上只是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只是让大麻风的洁净啊，是不是啊？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假如耶稣来到世界上只是让拿一层寡妇的儿子能够从死里复活。假如耶稣只做这些事情，到最后没有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话，你知道吗？就有很多人抱怨。为什么抱怨呢？耶稣为什么你不是医好我？大家了解是，我们在山区的时候有很多，我们在这有很多去短宣的，帮人家拔牙齿啊，对不对？有的时候帮人家做一些爱心发衣服啊，去帮助山上一些很贫穷的人，真的对他们生活上一点益处了。但是没有想到，等到我们这些医生的弟兄短宣的一走，后来来的牙痛，这个牙齿痛的来找我，王老师啊，上帝好不公平，为什么我牙痛的时候没有医生来帮我拔牙齿，为什么他痛的时候有来拔牙齿？大家了解这意思哈？假如耶稣来到世界上，真的吗？有多少的瞎眼还是没有看见？有没有？有没有遇见耶稣嘛？啊，是不是？但是耶稣，我发现到最后，他虽然有这么大的能力，耶稣到最后还必须心甘情愿的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因为只有耶稣的宝血可以赦免我们人类的罪。你说，哎，王某人啊，你这个话讲的太玄了，怎么耶稣的血2000年前流的，可以赦免我的罪呢？因为耶稣凡信他的、悔改的，我们就要得救。真的，我从前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真的知道耶稣赦免我的罪。而且我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主也可以保守我，让我一天一天的，到有一天面对罪恶的引诱。刚开始是跟他打仗有输有赢，是不是？以后慢慢再跟他打算是少输多赢，是不是？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吧？屡战屡胜，是吧？ 你知道我信耶稣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屡战屡败，但是呢屡战虽然屡败，我屡败还是屡战，到最后神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不但赦免我们的罪，他还可以给我们一股生命的力量。我在圣经里面在看，我说今天世界上到底需要什么。我发现哈，在北美夫妻吵架的原因哈，跟我们在山上夫妻吵架的原因完全一样，就是不因为说在美国大家住在一个 house 里面很漂亮的房子，结果夫妻吵架的原因就会高明多少。在我们乡下的这个夫妻，对不对啊？这个住在草房里面，对不对？他们吵架的原因都是一样，什么原因呢？吵什么呢？吵听你的还听我的？我说要这样。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回来要摆在这里，先生说不行要摆在那里，其实已经没有几样东西摆在那里不都一样吗？但是不听，太太不听丈夫的，就是不行，是不是这样？我们在这里面买新房子了，要窗帘什么颜色，有没有哈？啊，什么式样，有没有？要买什么家具，有没有？本来很开心的一件事情，结果怎么样？就不开心，会不会？你慢慢发现我们人里面有一个很强的我，很强的自己，愿意自己做一种选择，而且这个选择我们也不知道对我们真正有没有益处。所以我就有个哲学家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一个自私的人，他不一定能够达到自私的目的。每个人都很自私，特别我们中国人讲说人不自私怎么样，天诛地灭。虽然不是真理，但是也蛮吻合我们的，大家都很自私。但是呢 有一个人观察说，自私的结果却不能够达到自私的目的，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人根本不知道什么事情对他有益。我最近做个活广告，你们从前看过我的人呢，就知道我是很肥的一个人，85公斤，很肥的一个人。为什么呢？我好吃，而且我能吃，而且吃了以后还会长肉。哇，你不知道，我真的能吃的。我顺着我喜欢的去做，能不能达到对我健康的目的？就吃的时候爽一下，以后吃完以后什么问题都来了，是吧？我从前绑鞋带哈，弯不下去，因为肚子挡到我的脚，是吧？结果到后来，我慢慢才体会到一个事实：当我太太跟我讲说：“季兄，这个不要吃了。”你看，我听爱我的人的话，因为他爱我是要我做对我有益的事，是吗？弟兄姊妹，你同意吗？朋友，你同意吗？上帝爱我们，跟我们讲的话是对我们有益的，而我们顺着我们自己想做的去做，反而到最后什么样？让我们灭亡，让我们沉沦。耶稣来到世界上两方面，第一个是让我们不致灭亡，第二个我要讲的，耶稣到世界上来给我们什么呢？他说叫我们反得永生。这个神的生命很有意思。我说什么叫生命，什么叫生活呢？我们在生活上有很多的问题要面对，需要用我们的知识本事去面对，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但当我们讲到生命问题的时候呢，是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自己，怎么样面对我们的脾气，怎么样面对一个在我们旁边老是惹我们发火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他。这个不是用才干的，这是要用一种生命力的，看我们是一个什么人。耶稣来到世界上，不但消极的他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不灭亡，更积极的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礼物，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你知道我现在越读圣经越羡慕，我羡慕什么？我不是羡慕耶稣会行神迹，我乃是羡慕耶稣居然为人家的好把人家病治好了，也不告诉他是谁，你知道吗？我们有的时候很，就别人做了一件好事给我们，对不对？到最后全世界人都知道了哦。你的感觉怎么样？还有一个人做点好事，他到处跟人家去讲，有没有？对，你是接受他的好处，结果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就发现不晓得那个人对我好，到底是为他自己呢，还是为我好，有没有？啊，有没有？哎呀，我发现耶稣在圣经里面，好多的时候他看到人有疾病，他就医治他，医治他完了以后就走了，有没有？甚至不告诉他是谁，他不传他的名声。哎呀，我很羡慕。我是一个很臭屁的人啊，从前做什么事情，哎，我弟兄怎么样怎么样，哇，等到我读到耶稣圣经，我说这就是主要给我的生命，要不要？哎，各位朋友，你要不要？啊， 碰到一个侮辱他的人，你猜耶稣怎么面对他啊？啊，耶稣面对人家来抓他了，他的学生彼得把刀拿出来，把人家的耳朵砍掉，是吧？耶稣怎么说？好，你们为你们主子拼了，对不对啊？是吧？耶稣不是，耶稣碰到人来这样抓他、逼迫他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收刀入鞘吧。”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知道彼得再这样搞下去啊，耶稣没有死他先死了。耶稣不是要别人来为他打拼，耶稣面对仇敌的时候，他乃是想到他门徒的安危。他你们不是来找我吗？让这些人走吧。他勇敢的面，今天我们能不能找得到一个有肩膀的老板呢？有没有啊？找得到个有肩膀的丈夫，有没有啊？啊，你会发现你到任何地方有一个人的胸膛，你是可以靠的，有安全感的，你真的很幸福的，我告诉你，是吗？那你看耶稣，哇，耶稣的生命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不是想到自己，他是想到他跟随的门徒，有没有？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些人羞辱他，唾沫在他脸上，把他头蒙起来打他，说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来告诉我们刚才谁打你，你受得了吗？我从前啊，谁冤枉我他倒霉了，真的。但是我读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居然到最后在十字架上怎么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在生命里面的痛苦，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我们以我们常常觉得我这么痛苦，因为我没有这些东西，有没有？啊，我告诉你，你有了一样痛苦，不信你试试看。哇，这个没有绿卡的时候，我拿到绿卡我就要幸福了，是吧？你拿到绿卡高兴三天，是吧？第四天开始又跟从前一样，你了解这意思？各位朋友、弟兄姊妹，你好好想想，我们生命里面不是没有这些东西让我痛苦，乃是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有的一个是属血气血肉的生命，所以让我们痛苦。我们受不了别人一个眼神，我们受不了别人一句话，哪怕是最亲近的人，我们受不了他一句话，是吗？啊，我们受不了我们在一个地位上被人家拱下来，我非要跟你打拼到底没完，是吗？你看看，但是当我们假如有耶稣这样的生命，这是耶稣应许的，这一件礼物里面有另外一部分很宝贝的应许，就是他要把神的生命，耶稣活在世界上这样的生命要赐给我们，你要不要？假如是礼物，就在乎你想要别人给不给，是不是？有没有？你很想要一个礼物，我们很多年轻人很想要一个很想要有个礼物，但是呢，别人不给你，你也没有办法。但是反过来讲，假如真的有一件礼物对我们非常重要的，我们却不要，那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呢？我下面有几句话要跟我们信耶稣的朋友讲的。耶稣他自己成为礼物赐给世界，我们有很多人得到这个礼物，但是好像从来没有把这个礼物拆开来看看里面的内容到底怎么样，我到底得着了没有。我们常常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别人送你一个礼物也懒得打开，对不对？等到下次别人需要送礼物，把它送出去，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你要弟兄你怎么知道？因为我有的时候就这样嘛，怎么不知道呢？当然可能大家不像我哈。哎呀，我突然发现有很多信耶稣你就这样，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呢？原封不动的要去给人家，是吧？别人问他说信耶稣到底什么，到底得着什么啊？得着什么？哎，信耶稣就好了，不要问那么多了，你信了就知道了。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今天我讲的一个非常重点的，因为耶稣在世界上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你们里面。”神爱耶稣的爱，神爱不爱耶稣啊？啊，神爱不爱耶稣啊？至少在圣经里两次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有没有？爱啊，爱到个地步，把耶稣赐给我们。 这种爱你要不要？我希望今天跟信耶稣的朋友们有个挑战，就是说你每次想的神啊，你爱我爱我爱我啊，等这句话你就读啊，使你所爱我的爱，就使父神爱耶稣的爱藏在我们里面，你要不要把你当一个礼物，把我当一个礼物去送给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们要不要？我第一次到山地里面去，这个带他们参加圣诞节的时候，你看我说王老师什么叫圣诞节，我说耶稣生日，他下面一句话让我掉眼镜，眼镜都掉下来，他说什么叫做生日啊，因为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生日。我说你怎么不知道生日，你哪天生啊？他说我妈妈跟我讲说我是鸡叫那个时候生的，那么鸡嘛天天叫啊，他只是告诉他大概清早都是生的，是吧？有人说你什么时候生的，我是割玉米的时候生的，每年都要割玉米嘛，是不是？他真的不晓得他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后来我就安慰他，我说耶稣，我们也不知道耶稣哪年哪月哪日生的，但是重点是你已经生了，你要好好想想爱生你的妈妈，生你的时候有多么的痛苦。我妈妈在那一次的这个，在那一次的圣诞节里面，我就唱首诗歌。我本来今天想唱的，找不到那个伴唱带，就是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有没有？我唱唱唱唱到最后，我唱不下去了，因为神好像给我心里的感动说，假如我要把你像把耶稣赐给世人一样，我要把你赐给你所传福音的人，你愿意吗？耶稣降生就一次，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若是愿意向神手中的一个礼物能够赐给人的时候，就今天世界上有许多的人可以经历耶稣这份礼物。但是很可惜，我们不太愿意把自己当作一份礼物来给，让摆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分给人家，好吧？不认识的人你不愿意吗？我们能不能有个祷告说，主啊，你真的把我当作一份礼物送给我的太太，信耶稣的弟兄你愿意吗？啊，姐妹你愿意吗？耶稣，我既然相信你了，把我当作一份礼物送给我的丈夫，送给我的孩子，你愿意吗？当有一天我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愿意在主的手中被主陶造，我们真正的跟随主，到有一天我们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成为你手中的礼物分送给世界上许多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的这件礼物就可以化成许许多多千千万万的礼物，让世界上的人都能够得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知道短短的一点时间怎么能够分享完你自己的心意呢？但是你甘愿成为一份礼物来到这个世界上，你知道我们的结局就是要沉沦要灭亡，所以你要甘心为我们钉十字架。主，你也知道我们在生命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力何等的有限，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我们的贪婪，我们也没有办法面对我们的嫉妒，主，我们更没有办法面对我们心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邪情私欲，主，以至于好像我们生活的里面失了序，在我们人生的里面失了焦距，好像痛苦随着我们，平安离我们又远去。但是谢谢主，你知道我们人类真实的光景，你就愿意成为我们人类最好的一份礼物，从天而降赐给我们。哦，主啊，我真的求你今天在我们中间，若是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主啊，若是今天圣诞节没有得着你，主啊，真的或许还有明年，或许没有明年的圣诞节，愿主你自己亲自施恩，真的让我们今天来参加这个圣诞主日崇拜的弟兄姊妹也好，我们都愿意成为你手中可以分赐给这个世代的礼物。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我的主啊，你的爱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愿意来接受你这一份至尊至荣至宝贵的礼物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